如何胜过饶恕？第五点，饶恕需要信心，相信神的良善。饶恕需要信心，什么信心呢？你要来相信神的良善，相信神永远不会做错事，相信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白费的，为要成为多人的祝福。你需要相信这些，在你的信心里不仅是理性上的同意，而是从心灵深处全心的来相信，来信靠我们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我们的神不会害我们，我们所遭遇的必然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在四福音书里，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两只麻雀不是卖一文钱吗？若不是我父允许，一只也不落在地上。你们却比许多的麻雀要宝贵，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良善，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你能够相信神的良善的时候，你就不会为你所遭遇的来抱不平，那么你的心中就没有这样的苦毒，特别是对神的苦毒。很多人他虽然能饶恕人，但他对神是心存苦毒的，因为他总觉得神对他不公平，是因为他们没有相信神的良善。我们要相信神的良善，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将万事万物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神他要将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最终是为了成就我们美好的命定，成全我们美好的品格，品格使我们进入命定。阿们。这是我们之前所分享的信息，品格使我们进入命定。我们还需要相信神他永远不会做错事，相信你所遭遇的并非是偶然的，神是不会做错事的。如同约伯所说，耶和华纵然杀我，我仍要信他。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他信靠神的良善，因为他相信神不会做错事，因为他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不会做错事。所以纵然约伯经历了诸多非人的待遇，火炼般的试验，残忍的被剥夺，但是约伯他能够在信心里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可以看到约伯得胜的秘诀就是信心。哈利路亚。诗人也作诗说，纵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言外之意，如果我信靠神的良善，我相信我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为了塑造我，为了成全我，那么我就不会自爱自怜，我就不会怨天尤人，怨天尤人，我也不会来向神抱怨。所以诗人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意思是我选择信靠神，我相信神不会做错事。所以圣经给我们这些经文呢，就是让我们拥有对神这样的信心，相信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白费的，为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如同约瑟所经历的，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能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来看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你看约瑟他认识到了，纵然人的意思是要害我，这一点他已经是直接面对了，不需要有什么逃避和隐藏。他说纵然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确实如此，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你看到约瑟他认识到了，他从信心的角度来选择信靠神，相信神的良善。纵然是他是带着锁链被带去埃及，但他也相信是神差他去的，为要成就多人的拯救。他能说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说明了他的信心已经达到了，他相信了神的良善，他相信了神不会做错事，所以神他的意思是好的，他的计划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相信神要兴起他成为多人的祝福，他相信神是祝福的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需要让我们的信心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样我们就能够得胜仇恨，能够更加容易的去饶恕。二一节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你看反倒不是这些伤害约瑟的人来安慰约瑟，而是约瑟来安慰他们，这就是境界的不同。约瑟已经完全得胜了，他和他的哥哥们不在一个层次了，哈利路亚。所以饶恕比仇恨更加伟大。爱比恨更有能力，我们要选择饶恕。林后一章四到五节，林后一章四到五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你看到这里讲到了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来安慰我们，神赐给我们的这种安慰呢，是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试想如果你不经历患难，你也得不着神的安慰。有失必有得，有的时候得着了未必是好，失去了也未必是坏。纵然患难看似不好，但是在患难中我们能得着神的安慰，这就是好的。因为这个安慰能够使你成为一个安慰者，这个安慰能够使你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去安慰更多遭患难的人。倘若你不经历这个患难，你如何去安慰别人呢？可以试想一下，一个没有经历过丧子之痛的人，他去安慰一个经历丧子之痛的人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无法去理解别人失去亲人的那种痛苦。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历一些环境，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来成为别人的帮助者。因此我常说，只是在神学院里学神学是没有太大作用的， 生活才是最伟大的神学院，你必须经历许多的事情。历史历代的神的仆人，他们都有诸多的经历，患难中的经历，才成就了他们成为伟大神仆人的地步。所以感谢神，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去经历神。所以神在灵后一章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言外之意，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白费的，纵然经历患难逼迫，这都是你的恩典，神给你的恩典，因为神要在你经历这一切艰难的时候要赐给你安慰，好使你所经历都不是白费的，你受的苦也绝不是白费的，好让你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去祝福帮助更多的人，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第五节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更多的经历了苦难，那么我们也会比一般人更多的得着神的安慰，那你也自然比一般人更加爱主，因为你多得神的安慰，就一定会更加爱主，那份爱比死都更坚强。哈利路亚。所以患难见真情啊，在人生的苦难中我们能经历神的安慰，这是一个伟大的财富，因为它能助长我们对耶稣真实的爱。只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向主来歌唱敬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唯有在患难中，在黑暗中，在黑夜中歌唱，向神歌唱，如同保罗希拉那样的敬拜才是打动神的。因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你没有受基督的苦楚，你也别想得着什么安慰。所以我们不要去嘲笑那些遭遇各样患难的人，特别在我们主内的家人里面有很多人受苦，不代表说他就是不好，而是说神允许他经历这一切，也要使他多得安慰，也要兴起他成为别人的帮助者。历史历代被神使用的伟大的仆人，没有一个是生活一帆风顺的，都是经历了诸多的患难，诸多的剥夺，诸多的痛苦，才能够造就他们成为伟大的神仆人。哈利路亚。因为他们经历这一切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哈利路亚。所以你要常常提醒自己，我所受的苦，别人对我的错待，不是白费的。神既然让我经历到这一切，都不是白费的。我只要向神来感恩，向神来敬拜，接受神给我的十字架的雕刻，而不是选择为自己辩护，或者是自爱自怜。诗篇六十六篇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诗篇六十六篇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神哪，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你看到这个经文是非常形象的刻画了在遭遇各样患难的，特别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冲突的神的儿女。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怎么个熬炼法呢？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可见我们要经历怎样的一种逼迫， 一种被人错待，甚至好像坐车压我们的头。坐车压头那是一种屈辱，是一种撕碎，是一种撕裂，是一种好像被践踏的感受。摇爱器是神要来破碎我们整个的虚荣心、爱面子等等诸多的我们人所看重的名利。在经历各样患难的时候，你就会看破这些名利，因为名利是最大的试探。当你能看破名利，那么基本上魔鬼对你就没有太多办法了，你的品格也得到了升华。那么如何能看破这些呢？你需要认识到神会为我们预备各样的试验，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把渣子在炉火中都浮现出来，都炼尽。炉火那就代表着让你头痛的人事物环境，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历史历代被神所使用的仆人，你看到他们都是如耶稣一般，常经忧患，多经患难。圣经描写耶稣也是如此，他如根出于旱地、干地，多经忧患，常经患难。哈利路亚。我记得在箴言书还是传道师说，人在少年的日子负担是好的。这里面在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会经历人际关系方面的冲突，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人际关系的冲突也是撒旦的一个诡计，如果你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你就无法侍奉神，因为服侍神也是来服侍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人际关系的冲突中找到平衡点，找到突破得胜之道，不能够陷在人际关系的冲突的这种漩涡里面，使我们无法自拔，这样我们就会错失神给我们的命定。我们必须要得胜。那么得胜的秘诀就是你需要认识神的真理，认识神对你的心意，认识圣经中所关于这些环境的记载，其实神都记在他的经上了。所以神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当你明白了这些经文，你就能够很容易得胜撒旦的谎言，戳破仇敌的谎言，识破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神允许我们经历一些人际关系的冲突，也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学习饶恕，学习破碎，学习爱，学习忍耐。因为耶稣在地上也是如此，他被人错待，被人吐唾沫，被人羞辱，被人剥去外衣等等诸多的人际关系的冲突。法利赛人天天在追杀他，许多的人想要拿石头打死他。耶稣也经历人际关系的冲突，如果他选择不饶恕的话，那么他也无法来拯救我们人类了。但耶稣始终选择父啊赦免他们，耶稣始终选择爱与怜悯。哈利路亚，他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经历的再多也没有主所遭遇的，主为我们遭遇了太多人际关系的冲突，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这是耶稣所经历的，也是我们要经历的。所以在生活中我们都难逃苦难，我们或多或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有的在大学里，在工作岗位，在家庭生活里，我们难免不了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冲突，而撒旦借着这个捆绑了许多的基督徒，使他们陷在仇恨不饶恕里，失去了命定。然而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说我们经过水火，你看前面说了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下面就是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你看到了吗？神的心意不是要让我们经历人际关系的冲突好成为我们的囚牢，不，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经过水火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好，那个经文出来了，在耶利米哀歌3:27，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所以你看到这一切所有的经文，它都指向一点，就是让我们认识到啊，神虽使我们经历了水火，但神的目的不是为了剥夺我们，神真实的目的是为了祝福我们，为了成全我们，为了使我们到达丰富之地，使我们的生命像耶稣那样的丰盛。因为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虽经历水火，你却使我到丰富之地。多么伟大的经文，显露了神的心意。当你能够选择饶恕，在一切的苦毒仇恨中你选择饶恕，在一切人际关系的冲突中你选择饶恕，并且持续不断的选择饶恕，选择爱，选择怜悯，选择忍耐，选择包容，那么你就会进入丰富之地。这一切都将加速你进入丰富之地。反之，如果你在这些人际关系中你被冒犯了，你选择苦毒不饶恕，你选择自爱自怜，你选择怨天尤人，那么你将会被撒旦永远的囚禁在这样的一个牢笼里，永远不得，永远无法实现命定。所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而我说饶恕是意志的选择，和你的情感没有关系。当你明白了神的话语，你在意志上就要持续的选择，我要选择饶恕，超越我的情感，信心永远超越的。亲爱的家人，记住我说的这句话，信心永远都是超越的，它超越一切，无论是情感，无论是情绪，无论是什么，信心都能超越它。哈利路亚。所以当你拥有信心，相信神他是良善的，相信神不会错待你，相信神不会害你，相信神使你允许你经历这一切是为了兴起你，祝福你，成全你，使你成为众人的祝福，那么你的信心就是超越的，你就可以藐视任何的环境，环境再苦再难都不能够触动你的心。哈利路亚。那么你就已经进入到丰富之地了，当你的心是自由的，你很容易进入到丰富之地。很多的人他的心是被囚牢所囚禁的，我说的是基督徒，外邦人自然就另早就被囚牢，但基督徒中也有许多的活在自己心灵的囚牢里。愿神来怜悯我们。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美国乔伊斯迈尔的见证。我们都知道乔伊斯迈尔他是当今比较顶尖的，应该说最顶尖的圣经教师了，他的教导遍布全球。乔伊斯迈尔，美国的一位女牧师，但是你可知道她的经历是非常的可悲，甚至可以说非常的惨痛。她从小是生在一个家庭里面，她经常做自己的见证，所以我可以说她的见证。她的见证就是这样，她从小生活在一个恋童癖的父亲的这样的家庭里，他的父亲从小到大常常的强暴他，而他的母亲呢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他向他母亲诉苦的时候，他母亲说，不要跟我说，我害怕你爸爸跟我离婚，他不敢介入这个事情，哪有这样当母亲的。所以你可以想想这样的一个家庭是多么可怕，他是多么的无助，但是一直在不断的经历被父亲强暴这样的不堪回首的记忆，一直到他成年。所以当他步入婚姻以后，他非常的对于男性，对于异性，他有许多的负面的想法， 因为他心里有很大的创伤，所以他的婚姻关系一直很不好。他也常常活在自怜里面，活在对自己的羞耻感里，活在很灰暗的思想里。他也想不通为什么活在，所以他对他父亲充满了仇恨，不饶恕。这样过了很多年，他自己也活得非常痛苦。他无法从自怜里面，从自我的这些灰暗情绪里走出来，苦苦的挣扎。有一天神就向他说话了，神说，乔伊斯迈尔，你可以选择能力，也可以选择自怜，但是两者你必须要选一样，你不可能两样都选。听好了，我再说一遍。有一天的时候，圣灵向他说，乔伊斯，你可以选择能力，也可以选择自怜，但是二者只可选一，你不可能两者都选。神就让他做一个选择。后来乔伊斯迈尔哭着向神说，我选择能力。他就明白了神的心意。从那一天，圣灵开始大大的充满他，恩膏他，使他突破了自爱自怜，突破了对父亲的仇恨。他也当然，他也选择了饶恕。他为他父亲买了一栋房子，一个伤害他最深的一个人。后来他父亲当然也悔改了，因为在神的爱里，他父亲悔改了。但是不是在他饶恕他之前悔改的，而是乔西迈尔先饶恕了他之后，过了好多年他父亲才悔改。所以感谢神的恩典，饶恕永远是意志的选择，饶恕从来不是情感的选择。纵然情感上我相信乔伊斯作为一个经历如此惨痛不堪回首记忆的这样一个姐妹，想要再从情感上饶恕自己的父亲是很困难的，但是她从意志上选择，因为她认识到了神给她的启示，就是你可以选择能力，也可以选择自怜。感谢神，他没有选择自怜。如果他选择自怜，他一生可能就活在一个灰暗的情绪里，永远无法自拔。哈利路亚！那感谢神，乔伊斯做了正确的选择。他说：“我选择能力。”圣灵就大大的恩膏他，兴起他。他所经历的这一切，现在都成为众人的祝福。很多被恋童癖伤害过的，性方面受到创伤的，在他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帮助，所以他的讲道能够遍布全球，帮助全球的心灵破碎的人，是因为他自己被深深的破碎了。所以你要认识到，你所经历的一切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你不要选择自爱自怜，要选择能力，选择相信神的良善。如果你选择自爱自怜，那么你就会活在仇恨里面，活在不饶恕里面，活在怨天尤人里面，活在对神的苦读里面，说神为什么对我不公。那么你一生都将被囚禁在不饶恕的囚牢里，失去命定。但感谢神，神使乔伊斯做了正确的选择。今天你要做什么选择？我相信神对乔伊斯所说的话也是对你说的。你可以选择能力，你也可以选择自怜，但是二选一，不能两者都选。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所经历的比乔伊斯更加悲惨，极少极少会有比他更悲惨的姐妹。但他所经历的这悲惨的人生，却成为了全球许多心灵破碎的人的安慰。哈利路亚！所以现在神兴起他，进入到极大的荣耀得胜里面，帮助成千上万的心灵破碎的人。我听过他很多的教导，他的讲道充满了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了这一切，他不是单单的讲道，他是用他的生命去讲道，他所经历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讲到没有能力？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什么，他也没有，其实他也确实没得到什么启示， 因为他没有经历，他也很难有启示，不过是人云亦云，或者是学一些神学院所教导的东西，纸上谈兵而已，那样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但乔伊斯他经历了极大的死亡和破碎，极大的剥夺，所以他能够传讲丰盛的带来给人生命改变的信息。哈利路亚。当你想不开的时候，你就问自己，像神那样问你自己，某某某，你可以选择能力，也可以选择自怜，你要选择什么？二选一，然后开始选择。但一旦做出选择，就要坚定地执行下去。每一个选择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在我经历这些人生创伤的时候，我也常常提醒自己，我已经沮丧太久了，我不能够再活在沮丧里浪费时间，我要不能够再选择自怜，我要选择火热，选择复兴。在我早期侍奉神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常常也对自己说这样的话语。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乔伊斯的见证，但我知道我要选择复兴，我要选择火热，我不要选择沮丧，我不要选择颓废。选择常常都只能选一个的，神常常给我们出的是单选题，你要认识到这一点，你不能两个都选，两个都选的话你将一事无成。每一个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选择了就开始付代价，那么你就能得胜了。哈利路亚，就这么简单。所以当我做出选择以后，我就开始付出代价，加倍的祷告读经，向前一往无前的奔跑灵城，果然就得胜了。哈利路亚。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再分享一下，那么不饶恕的危害有哪些呢？第一点，不饶恕会使你错过神的眷顾与恩典。第一点，不饶恕会使你错过神的眷顾与恩典。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这说的是神啊，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里面我所强调的是前半句，说到神的眼目是圣洁的，是清洁的，神的眼目不看邪僻，也就是说神不看罪恶。亚爱记神他是圣洁的，他的眼不容沙子，不容罪恶，罪必须被处理好以后神才能看顾你，因为神的眼不看奸恶。所以每一次祷告之前，我们需要来洁净自己。很多人祷告不蒙神垂听的原因是他的罪拦阻了他，神的眼不看奸恶，你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自洁，再来到神面前，那么你就能讨神喜悦，蒙神悦纳。因为神的眼不看奸恶，神的眼看顾义人，只看顾义人，神的眼只看顾义人。一个不饶恕的人，他是活在罪的沼泽地里，因为不饶恕就是仇恨，就是杀人的罪，这样的罪将隔绝他与神的关系，使他与神隔绝。因为罪能使我们与神隔绝，不要小看罪，罪能使我们与神隔绝。经圣经写的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到二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到二节，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难道神并非他不听祷告，神并非不来拯救你，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所以是罪拦阻了我们得到神的回应，是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罪必须要被处理干净，你再来朝见神。因为神的眼目只看顾悔改的义人，不悔改的人神的眼目不看顾他。我们来看诗篇三十四篇第十五节，诗篇三十四篇第十五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看到了吗？神的眼目是看顾义人的，他的耳朵也听他们的呼求。哈利路亚。说到这里，有的人又开始掩耳盗铃，说那我就是义人。在理论上你信了耶稣是被神称为义的，但不代表你就已经成圣了，不代表你就是个活，你就已经活出了一个义人的生活。你只能说我在地位上是义人，每一天我们仍然要胜过罪恶，使自己在神面前能够被神看作是义人。哈利路亚。所以不要犯着罪还在神面前说我是义人，加增神对你的厌恶。所以我们一定要犯了罪立刻悔改，不要让这个罪隔绝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神的眼只看悔改的义人。要记住这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中得胜，要得胜罪恶，要悔改，不要抓着罪恶不丢，否则你的祷告是无效的，因为神根本不会听的。我们的神只看顾悔改的义人。所以你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义人，义人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为什么他们祷告没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们活在自欺欺人里面，很多的罪他没有处理，他没有洁净，他没有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他没有胜过罪恶，所以导致他很多祷告都不得神的应允，甚至他根本与神隔绝的。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自洁，神的眼就看顾我们。你看到圣经也说神眷顾的是哪些人呢？神看顾的是因他话语恐惧战惊的人。
Recording in progress.
神看顾的是因他的话语恐惧战惊的人。这个经文呢，能够印证我们所分享的。言外之意，神所看顾的正是那些悔改的义人，听到了神的道，认识到自己的罪，立刻向神悔改，这样的人呢就是神所看顾的。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神所看顾的就是义人，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因此一个不饶恕的人，他是得不着神的眷顾的，因为不饶恕是极大的罪，将会使他陷在魔鬼的囚牢里面深受折磨。这样的人需要先从苦毒的囚牢里，从不饶恕的囚牢里走，自己走出来，才能迎来神的祝福。否则他无法得到神的眷顾，仇恨不饶恕将会砍断神对他祝福的洪流。 于是使他住在干旱的盐碱地，如沙漠的杜松一般。这就是一个不饶恕的人的生活的光景。一个蒙福的义人，他将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而且能够常结果子。而那些不饶恕的人，他们是住在盐碱地的杜松，你就可以来对比。第二点，不饶恕就是中了撒旦的诡计，而撒旦的诡计自然是极其邪恶的，是带来毁灭性的。撒旦的诡计就是想要让我们被捆绑在苦毒与不饶恕仇恨的囚牢里，好使我们无法实现神给我们的命定。每个人都曾经受过伤害，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受过伤害的。魔鬼的诡计就是让你被人伤害，借此让你产生苦毒，产生不饶恕，然后进一步扩大你的伤痛。倘若你中了撒旦的诡计，以受伤害为借口去选择仇恨，选择报复，选择苦毒，那么结果将会使你继续活在被伤害里面，甚至二次扩大这个伤害，使你被苦毒的囚牢更深的囚锁，无法解脱。因为最开始是别人伤害你，但是当你自己选择不饶恕之后，那就是自己在伤害自己，这等于是造成了二度伤害。现在自我伤害的泥沼里越陷越深，所以你看到那些不饶恕的人，他们就会活在许多灰暗的思想里面，自爱自怜，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怀疑神，陷在了不信悖逆里。所以这个仇敌的毒计是非常阴毒的，它是一个连环刺套着另一个连环刺，环环伤害，一石二鸟。你要识破撒旦的诡计。所以神说，耶稣说，你要去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章44节。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得胜的策略，得胜不饶恕的策略就是你要去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章44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看到了吗？神给我们的策略是去爱仇敌，不是去恨他，因为爱比恨更伟大。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得到医治，神的话语会保证你得医治。只要你行在神话语的亮光中，你就能够保证会得到医治。很多的家人是因为不愿意活在神的话语中，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语，所以没有得到医治。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的感觉情绪，而这是最靠不住的。他们不愿意选择顺服相信神的话语。圣经说了，去爱你的仇敌，去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愿神怜悯我们，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悔改顺服的灵，让我们活在神的话语中，去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那你一定会得到医治，得胜仇恨与苦毒。奉耶稣的名，阿门。撒母耳上15章22节，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之友。你看到了吗？这里说神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言外之意，神更喜悦人顺服听从他的话，胜过燔祭和平安祭。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之友。可见神的心意并不是我们能够为神做多少，我们能够为神献祭多少。神悦纳的不是你的献祭，而是你的顺服。纵然你侍奉神就是在献祭，然而神悦纳的是你的听命和你的顺服。倘若你心中带着苦毒，带着悖逆，没有顺从神的话语，那么你献祭再多，侍奉神也是枉然，因为神根本不接纳你的服事。神不会接纳带有苦毒的侍奉。所以耶稣说，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主说的意思就是，你要先来处理伤害，处理不饶恕，将仇恨、苦毒、不饶恕从你心里赶出去，你再来献祭，在祭坛上献礼物嘛，就是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献祭的意思。但神并不悦纳你的献祭，神并不悦纳你的祷告。如果你向弟兄怀怨，言外之意，如果你还活在苦毒、不饶恕里面，那么你的祷告也是枉然，神根本不垂听你的祷告，甚至你的侍奉也是枉然，因为神根本不悦纳你的服事。你必须先把你的心中的仇恨、苦毒、不饶恕通通赶出去，然后你再来献祭，那么你才能得到神的悦纳。所以你看到这个不饶恕的危害非常大的，甚至直接影响你的侍奉。有很多人活在不饶恕里面来侍奉神也是枉然，他们认为我们侍奉神劳苦功高，其实不然，神根本就没有悦纳过他们的侍奉，因为神不能悦纳带有苦毒仇恨的献祭，侍奉也是献祭。好，第三点，不饶恕是毒药，不饶恕是毒药，毒害你的生命，不仅在今生给你带来诸多疾病与咒诅，而且死后还要拖你到地狱里面去受永刑之苦。再说一遍，不饶恕就是毒药，会毒害你的生命，不仅在今生会给你带来诸多的疾病与咒诅，而且死后还要拖你到地狱里面去承受永远的刑罚。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心里，存在他里面。所以你看到什么叫杀人的，就是恨人的。恨人什么叫恨人，就是不饶恕的。言外之意，不饶恕人的就已经算是犯了谋杀罪，而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他所承受的将会是永远的刑罚。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我们，这就很严重了。你想一想，天国是天父所创造的，如果天父不饶恕我们，你凭什么上天堂？能不能上天堂？你自己的良心也能告诉你，你绝对不能的。你就好像这个家是我的，我不让你进，你凭什么能进来？我不喜欢你，我不让你进，你就不可能进来。所以很简单的道理，不要被那些人欺骗了。倘若我们不饶恕，那么神也不饶恕我们，那么我们就会陷在地狱的永刑里面。所以结合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神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次又一次，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在里面。什么是杀人的？就是不饶恕人的。所以这都是神的教导，耶稣的教导。倘若你在心里还在仇恨着不饶恕着某个弟兄姐妹，那么根本没有永生在你里面，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所以我们需要认清现实，好好的悔改，不要带着仇恨去过余生的日子。我告诉你，如果在你死之前你还处理不好不饶恕的问题，那么只要你一断气，立刻迎接你的将是那青面獠牙的邪灵魔鬼，他们会用锁链把你锁到你不愿意去的地狱的永刑里去，你绝不会迎来天使的迎接。因为不饶恕就是杀人的，天使不可能来迎接你，只有邪灵会来迎接你，那么邪灵也不可能把你带到天堂，只能带到地狱。所以亲爱的家人，认清事实，这就是真理。我给你做一个见证啊，帮助你明白，这是天堂地狱启示录的一个那本书里面的一个见证，讲到了那个女作者，她是叫忘记叫什么，凯瑟琳啊。这个女作者呢，她看见，因为她的灵被提到地狱里嘛，她看到地狱深处有一个有一个充满了烈火的、深受折磨的一个女的牧师，他认识这位女牧师。后来他就问神，他说：“为什么这位女牧师她在地狱中深受永火、永还有这些邪灵的折磨？”后来耶稣告诉他说：“是因为这位女牧师她的丈夫外遇了，她深深的不饶恕她的丈夫，纵然她丈夫跪在她面前祈求原谅，但是她选择不饶恕，仍然仇恨她的丈夫，所以当她死的时候立刻就来到了这里。虽然她为我传了许多福音，但这一切不能救她。她之所以来到地狱，就是因为不饶恕这一条罪。这是很真实的，《天堂地狱启示录》这本书我是100%的认可啊。那本书我读了好多遍，全部都是圣灵所印证的启示的啊。那个姐妹她凯瑟琳也下到地狱里20多次，她一生的呼召就是来传讲天堂地狱。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认识到不饶恕它的危害是极大的，它能够带来地狱的审判，它能够使你的救恩都失去了。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信了耶稣就没有问题了，你信了耶稣有没有守住主的道，有没有守住救恩，这才是关键。千万不要因为不饶恕使你失去了救恩，要知道救恩是可以失去的，就像这位女牧师的见证。但是也常常有一句话我们知道，很多人听过，打开地狱门啊，牧师长老一大群，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从来不是你的冠冕或者是你的劳苦功高使你能够得进天堂，而是你的信心， 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悔改的行为，这样的信心也是死的。我们需要来悔改，我们需要深深的来向神悔改。一定要在我们见主以前，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不饶恕、苦毒处理干净，千万不要带着罪恶去见神。一个不饶恕的人，他将会失去神给他的救恩。是不是掉线了？现在能听见声音吗？
还是没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大家一起祷告。
是的，是的，是的。烧了烧了，出去接了蓝之风也是的，你无论把事，烧干了把事，把那个事，烧了烧了把那个事，把那个干了把事。那也差不多了，我们也就准备来，准备来祷告，进入到我们的。我们准备来祷告啊，信息也讲完了，刚好也掉线。好，现在有没有声音可以听见吗？我们来祷告，我们信息也差不多分享完了啊，刚好我们现在来祷告。我们要认识这一点，我再次提醒我们每位家人，千万不要小看不饶恕的问题，一个罪就可以让你下到地狱里。很多的神的仆人是因为不饶恕的原因而失去了进天堂的机会。不要因为我们一次得，不要认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这是地狱里的迷魂汤。得救了，你得守住救恩，你才能最终得救。我们是信到底，以至于信，不要半途而废的信心。很多人是因为仇恨、苦毒、不饶恕，失去了信心之火。因为神的仆人常常会遇到很多伤害，所以这是撒旦的杀手锏，同工的伤害，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伤害等等，会给他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创伤。而如果他们不能够选择饶恕的话，那么当他死的时候，他就会直接被邪灵带到地狱。因为天堂是充满爱的，神就是爱，不可能拥有仇恨的人能进入神的国，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劳苦功高绝对不能够给我们赚来任何一丝一点的救恩。我们得救是因着信，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一定要处理好不饶恕的问题，千万不能有不饶恕的问题，没有似是而非的道理。耶稣讲的道是没有双选题的，都是单选，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爱，选择饶恕，为我们的仇敌祷告，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是神给的教导。哈利路亚，赞美主。现在每位家人，我们来祷告，向神举手来祷告。如果你心中还有哪一些不饶恕的问题，自己向神来悔改，求主除去任何撒旦的谎言，使我们的心能够回转归向神。看到不饶恕所带来的巨大的伤害，实在是我们所承受不起的。 我们需要来选择饶恕。为家人来向神祷告，如果你还有不饶恕的问题，在这个时刻向主来悔改。沙拉巴拉巴西的哈拉巴沙拉巴古拉巴西桑巴哈拉巴西，每一张开口祷告。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西沙拉巴拉巴拉巴西西里里里里里里巴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西的哈拉巴西沙卡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西的哈拉巴西在你的家里来向神举手祷告。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不饶恕所带给我们的伤害有多么的大，认识不饶恕的危害，来选择拒绝它。不要因为他失去救恩。如果你里面还有一些撒旦的谎言，奉耶稣名现在把它丢弃吧。认识到不饶恕真的会使我们下到地狱的，认识到罪的毒钩。当你认识真理，真理必使你得自由。哎呀，那个杀的那是识破撒旦的诡计，他想要借着不饶恕双向的来伤害你，来得到你的灵魂，抢夺你的救恩，抢夺你的洗马衣。识破撒旦的诡计，奉耶稣的名。沙拉拉拉的是沙拉拉的是沙拉拉拉拉的是沙拉巴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西Son of many waters, Son of worship, Son of worship, Son of worship, Son of worship, coming from the floor, Son of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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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 of worship,伊巴拉巴圣巴拉哈拉巴库鲁什哈拉巴什，只要悔改的向神来悔改，在这个时刻，伊巴拉哈拉巴圣，巴沙拉哈拉巴圣，伊巴拉哈拉巴圣巴哈拉巴卡拉巴圣。 去。我感受到神的同在就在我们中间，向主来悔改，向主来举手来呼求主，在这个时刻来选择饶恕。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你所行的无不慈爱无公义，我们相信你是良善的神，我们相信你是我的阿爸父。我所遭遇的一切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做错事，我知道你永不会害我。我虽经历水火，你使我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你使我进入丰富之地。感谢你为我预备的每一个十字架的考验，每一个十字架的雕刻与剥夺，都是为着我的益处。感谢每一个苦难使我能够得着神你给我的安慰，好使我能够用你赐给我的安慰来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阿爸父，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选择来信靠你，我不再选择自爱自怜，我不再选择怨天尤人，求你赦免我的自爱自怜怨天尤人，赦免我对人的不饶恕以及对神的怨言。阿爸父，我向你来悔改，在这个时刻我也愿意选择饶恕，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因为你也饶恕了我。纵然人伤害我得罪我，但没有我伤得罪你让圣灵忧伤得多。我有很多次都是不听神你的话的，我的罪恶堕入海沙，但是当我向你饶求饶恕的时候，你就饶恕了我，并且你在主导文中告诉我们说，饶恕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免了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免了别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神啊，你是想告诉我，让我来饶恕别人对我的冒犯，如同你饶恕我对你的冒犯，我对你的过犯。每当我向你认罪，你都选择饶恕我，赦免我，是要让我用这份饶恕去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主啊，我愿意来选择饶恕，我愿意选择顺服你，我不愿意选择悖逆。顺服你就是侍奉神，神啊，赐给我甘心乐意的灵扶持我，让我来选择持续的饶恕，持续的来顺服神，破碎我的心灵，因为你打伤你来缠裹，哦，使我的心灵在你的爱里完全得到医治。谢谢你，阿爸父。今天晚上我要特别感谢你，让我经历的人生的点点滴滴、大事小事，顺境逆境，哭也罢，笑也罢，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白费的。奉耶稣的名，我宣告，你虽使我经历水火，却使我的脚进入到丰富之地。我要成为多人的祝福，成就今日的光景，成为众人的拯救。哈利路亚！赞美你，阿爸父，扫平我前方任何不饶恕、苦毒的障碍，使我与你之间没有隔阂。扫平我前方拦阻我进入命定的障碍，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呼求主，奉耶稣的名呼求主，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向神来呼求，哈利路亚！沙卡拉巴西，马哈拉巴西，伊巴拉巴沙拉路亚，沙基拉哈拉巴西。Ey la ba la ba shalalush Ey la ba la ba shi Ey ba la ba shi Shalabarabushi M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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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shi